比大家多指教。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名字叫印度创业团队的导火箱，然后副标题是迷你的创业团队应知应会。实际上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可能涉及的范围很广，因为我在公司里面就是也当爹当娘，刚做后刚做，包括一些英语东西也要做，所以呢今天讲的东西可能是比较杂，话题会比较多。我有点怕就是说深入不了去讲一些细节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泛泛过。然后呢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打断，我们讨论一下好吗？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刚刚简单介绍一下啊，我的微博是 Jeff Kim， 大家都有 Jeff。 然后我女儿现在是4个月，我的公司也刚好4个月。对，我现在是在广州一家土瑞信科技，我是人家创始人之一。另外呢，我的身份就是珠三角旧沙龙的一个主委，所以我跟周琦一样都是在主委做打杂的。广州那边主要是我们来张罗，珠海这边就靠周琦来张罗。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现在的几个产品。第一个产品点歌台是 QQ 探访平台上面的一个应用，现在人数可能有20几万的用户在用。主要是在 Q 加还有 QQ Web 上面，大家现在如果用 QQ Web 登录上去的话都可以看到这个点歌台。下面两个呢就是我们的在移动应用这一块开始做了一些尝试。一起跟速推马上就要上线。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那个速推。我先把今天的语境给定一下，因为创业东西的那个概念太多了，然后包括产品包括运营包括技术东西可能很多。今天我们讲的东西
站在那边，不然他们录像的话录的全都是你。
能搬过来吗？
可以。
我说不到的地方，可能不专业的地方，我就不多说。首先我们今天谈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创业，不是说传统互联网的创业了啊。然后呢，所谓的迷你团队，其实你的团队成员应该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精干一点，而不是说你可能找一两个实习生回来就能把这事情干好那种。因为我们觉得创业这个事情必须是得创始人，就是这个计划干好那个事情。另外呢，我们是讲客户端跟服务器端的技术的。这里呢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客户端的应用，我们是暂时没有做这种应用的。第四个，我们不讲游戏，因为我不懂游戏，我们也不做游戏，所以只讲应用啦。最后一点就是个人的意见啦，大家去参考一下，多多交流就好。今天讲的大纲是有3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关于技术的一个选型，移动创业小团队里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快速的去迭代这个产品，快速的拿去上线。然后上线之后我们去怎样去保障这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其实包括很多的。然后最后我要再讲一下，就是小团队里面是怎么去协作，然后产品是怎么去测试的，还有我们是怎么样去发布，怎么样去部署产品。 OK， 第一个大点，关于技术选型，我们有个目标，就是技术实现这个产品必须要快。但是我们不是 quick and dirty， 我们是 quick without dirty。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产品做出来之后真的有爆发性的增长的之后我们要去重构很多东西去改很多代码。我们是希望可以快速实现，但是呢不要那么脏。为什么要快？大家都知道移动互联网这个大潮这个趋势里面，每个人都是在争分夺秒的。像微信这么大的一个团队，这么强的团队，他们都是加班加点。他们说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梦想，对吧？所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创业呢，就是唯快不破，所以我们必须要快速的实现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怎么快？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如果有的话是最好的，就是基本上你在外面上面就专注你的业务逻辑的编写，其他东西你不用太多去管，这是最好的方案。然后呢你选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不要太多，你看中那个样子你用得顺手就用了， 不要搞太多，今天试一下那个，明天试一下那个，对不对？不要选择太多。然后呢，不要张的意思就是你的架构要清晰，该义务的义务，就是该任务化的任务化，然后该分离就分离，代码要干净。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一个作为一个比较有洁癖的程序员所想的一个点吧，所以我现在要求朋友也是这样，你要做事情快，但是你要脏。那咱们在技术前期方的原则呢，其实就是不要重复去知道轮子嘛。那当然，如果你发现的轮子没有的话，那你至少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的去使用可以的方案。所以我们现在的产品，所有产品基本上是从操作系统级别到框架级别，基本都是全部都是开源方案。开源利用那些开源方案的好处，其实就是可以让你更加专注在你的业务逻辑，你不要去搞一些很杂七杂八的一些外部的一些事情。那到底我该不该用一样技术呢？其实还是有一个评判的基准的，也就是前提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技术给掌握好。掌握好其实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第一点，它是不是有足够的文档让你去看，让你去学习，社区是不是活跃，然后如果它没有文档的话，那你能不能拿到它的完全的源代码，全部的源代码，有源代码，那你能不能就是当这个框架它有一点点的新功能满足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去修改它的代码来满足你这些要求，这点很重要。对，因为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开源框架对我们的带来讲，对我们带来的就都是很多，但是头痛的地方也很多，也就是可能有些文档它根本就没写，而且有些功能它就差那么一点点，它没有做好，你就需要去翻它的代码，就需要去做一个 push， 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一些未成熟的项目呢，你必须要有一些能够掌控它的能力，还有信心。就这三点。然后我下面就讲一讲 iOS 这块，我们主要是做 iOS 的，但是现在 Android 在做 iOS 这块的技术显示的要点，其实无外乎就是那么一些东西，包括优化样式、网络形成库、那个数据的 pass 啊，包括土地数据板，还有数据推送，有几个备选的方案，320，在座应该都知道的，有听过这个框架吗 ？Free to Yellow 都没有听过这个框架吗？320是 Facebook 开源出来的一个 iOS 的 UI 框架
，UI framework 框架，
是一个 framework， 就是一个 UI 的框架。
UI 的不是都是用那个苹果的吗？苹果它那个
它是基于 Coca 的，它在 Coca 上面做了一层封装。它有一些基础封装，它是用 category 的方式去对于字符串，就是对那个 string， 对于 object。做了很多增强的动作，比如说 string 很容易的变成那个 JSON 的对象，那个 data 很容易的去string 很容易的去做一些 SHA-1 的那个编码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系列的那个基础设备，比如说网络请求跟 cache 的那个策略，还有它比较创新的一个东西就是在于它的导航，它完全是通过 URL 来打开的，它每个页面都是对应的一个 URL。它可以让你像开发外用开发外的那种思维去开发 UI 那个 iOS 的一个应用，那它完全跟 Phonegap 那种是不一样的 ，Phonegap 全部都是 HTML 的。然后呢，它会有一套，它借鉴了 CSS 写了一套 style 系的东西，为你在 iOS 上面做界面的东西，像素的调整啊，还有一些默认的影图啊，包括一些色彩啊、字型这些东西。你要去自己去写这些代码的话，肯定是一大坨的代码，实际就没点功能的。然后它是模拟了这个 CSS 的一个思想，然后用做了一套叫 Stack 的东西，然后在上面也可以用 CS 的思维那个思想来去写它们的样式。然后它还有一堆非常易用的一些 UI，
速度
还是非常好，非常快的。就你说开发运行速度是完全没有问题，是它基本上就是延伸了嘛，它就是机构卡，它只不过是把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思路，就是 MVC 那种方式，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mode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 个接口或者是一个机械这样的东西。你很多
它的那个上层实现是基于那个 HMI 来实现的，还是说它自己写的那个 OPC 来写
？OPC 的 ，OPC 的，它不是 HMI 的，它是完全 OPC 的。但是它的那个导航那块呢，它就是用 HTTP 那种 URL 那种方式去做导航。比如说，
你用它用来做哪块？
我用来就做界面，
所有界面都用来。
对对对，我的新产品就是用3.0全部来做的。稍后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的产品，它用起来是什么样的。其实是完全资本利的。这是一种选择。然后第二个，这个 pass 的代币，又是新的东西是吧？pass 呢，它自己号称它是移动开发的一个 Rails。怎么这么讲呢？它其实是更加一站式，因为呢，你用这个 pass 的话呢，你完全是不需要自己开发后台，你可以保存数据保存到它的后台，它会有提供一系列的那些接口，包括数据查询的接口，它都会提供给你。它背后就是 MongoDB， 它可以提供一个现成的 user 的认证机制认证框架给到你，然后呢？用户注册、用户登录所有东西都是这样，都他会帮你搞定。然后你的数据存储只要调用它的接口。
不好意思，等一下，这个是运行在后台还是运行在那个？
运行，对于开发者来讲，它是一个开发 iOS 的开发框架。
啊，
对。实际上呢，它会把你的数据存储到它的后台。对，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自己搭一个后台。
它是个云服务是吧？
对，它是一个云服务，
就像那个 JAE 或者 SAE， 但是它专门为移动准备了很多东西。
没错没错，就它更加倾向一些业务化的东西帮你做好它，不仅仅是一个存储。然后它除了这些，它还有一个 SSNS 的 Connect， 其实根据我们的那个分享到每个社交网站是很像的。然后最后呢，它是有一个 Push Notification， 就是推送服务的这样一块的一个技术框架里面，也是很方便用的。我们的安卓这一块它是在用 Pass 来做。
那你们没有那个？那相当于你们数据相当于放他们的云服上面？
这个的话，我们并没有用他们的其他的服务了。我们数据还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上面去。
啊，对，你云服部署到自己的云。它应该类似于还有一个服务端吧？你可以部署到自己的这个。
它那个服务端是集中的。就是所有的 APP， 你要用它的服务的话，都是存在它那。
存它那
的。对，你自己控制不了这些数据的。
那你不是？
我们并没有用它这套东西，就是我们的安卓是用了它下面最后那个 push notification 那一块的东西，是这样的。OK， 这是第二种可以选择的方案。这个但是在国内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激进的一点。国人第一个呢是网络的问题了，就是你访问外国的网络，其实这个速度不太好。第二个呢，很少有国人希望把自己的数据让别人偷吧，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所以我们也不想用它的，就是这个原因。
应该说是国人的投资方，不是技术方。我是挺信任的，像我有一些东西我往那个什么GitHub 也好，或者说Docs.org也好，
搞技术的肯定是没有问题。
那是投钱的人不放心。
是。OK。然后，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Phonegap。Phonegap 应该都知道了吧？
这个太出名了。
对，这个太出名了。Phonegap 就是完全是 HTML， 完全是 HTML 的方式来做事情，并且写出来之后是全平台可以用，轻装的上阵。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就是有功能开发的工具。我想，不管是金山的还是正点的，都会用这个东西。有没有？
那不用，
不用。就是统计你们是怎么样做的？
自己做。
你们是有自己整套完善的那个统计系统是吧？
因为以前都有，它只不过接口接过来就可以。
明白。
金山习惯自己搞一套。
因为你把那些筛选那些东西都是一套比较精准的那个统计系统，这不怪。反正我们现在是用来有这套东西，然后最终我们自己的选型的话呢，我们是用了320 ，pass 我们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以后可以观看，或者不管。
那个复制啊，那个 Pinterest 好像我们国内刚开源的一个叫系统的，它是可以用复制。 强，支持安卓和 iOS 的，但是服务器也开着。
是什么？
就支持安卓和 iOS。
那种跨平台的推售服务，
对
吧？
对，
有很多。以前就有一个叫蝴蝶，它就做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推送服务，但是蝴蝶估计死掉了。我们找
就是那创始人是个女的，是吧？
女的。
蝴蝶。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开发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过就是申请给了他们，但是一直没有回复。他们一直没有公开嘛？
那个好像就因为最近我才换了付费媒，然后我就找那个推送服务，然后就国内就针对他类似新闻这种推送，然后做了 iOS 和安卓的一个 IoT 开发一个模型，已经开始在 Google 获得
了。我知道广州有一家叫 APP 摩卡。APP 摩卡它也是做一个跨平台推送。它 iOS 做的比较早，但是它安卓这块还没开始做。
我说那个公司是一个个人开发者，
个人开发者
啊，然后写了很多，然后可能也是方便那种手做配媒的推送嘛，然后后来把它就做成了安卓和 iOS 都可以用的那么一个服务后台。
那么你不是说多了那个？
具体名字我忘了，叫信什么东西啊？可以搜一下就行。
刚刚咱们讲的就是客户端这一块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
那个封盖很牛吗？
封盖的，我们接下来一个项目有。
那往下的是不是就是接快瑞 M？
追功能化呀。
听说性能不好。
啊？听说性能不好。
听说性能不好。
选择性的用嘛，就是有些地方能用到有。
我知道有一家他们第一次用封盖，后来没办法就自己重新封了。
啊？谁？
就是广州一家公司
啊，
后来自己又重新封了，就把封盖去掉，然后用的是 EST 的 M
啊 EST
啊 EST 的 M， 就是接快瑞 M 也不稳定，也而且有问题
啊。OK，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里面，我们也不完全是 native 的，就是说320是 native 的，但是个别的页面我们是嵌了 HTML 进去。
嵌
面。对，我们会把 HTML 嵌进去，但是我们又不是完全的封盖对手。使用 HTML 的方式
跟我
们是一样的。其实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的，因为 HTML 嵌进去的话，它的故事性会比较强，那个实现速度会变得快。因为你要知道 iOS 上面你要做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页面，其实是很扯淡的一件事情，很纠结的。对，他们就进服务器就显示这一块。这块主要是几个点嘛 ，hosting 就是你的档放哪里。服务器跑在哪里？web server、web framework， 还有就是那个数据库这一块。第一个来讲 ，hosting 呢，当然这个会比较多是国外的那个技术方案 ，EC2 加 S3。在国内会最多用的话，在国外最多用的话，也就是 EC2 了。你包括 Heroku 那些东西都是基于 EC2 上面去构建的。然后呢，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Linux。然后再配合我国内的那个右派云来做云存储。当然我们其实也会有用一下 SAE 其实是作为第三方，类似第三方服务那种想应用，是放在 SAE 上。实际上我们的选择是在 Linux 的东京机房上跑。Linux 的东京机房在现在我们已知道的外国的那个服务来讲，其实是速度是最快的一个，就包括EC2其实也是中金那个是最快的，但是东京的跟那个EC2东京跟 Linux 的东京来比的话，还是 Linux 会快一点，我们是会把它放到 Linux 上面去。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他来说了，像我们这种国内创业的小团队，因为你在国内去搞一个机房，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包括各种各样的备份啊、备案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想了一个方案，就是把一些数据存储呢，一些大的东西，把它放到 S3 上面，一起都用一起都来跑。然后呢，业务的东西呢，把它放到 Linux 上面去跑。那前端一些逻辑呢，把它放到 SAE 上。
升级了。
对。然后最终用户他是访问 SAE 嘛，但是后面计算的那些东西，它都是在国内上面跑，机房到机房的速度就很快了，这个就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蛮靠谱的。
但是这个方案你连接点太多，它中间任何一个点出问题，整个都
哎，那是必然的。
那我再问一下你刚才那个提问的 POS 技术
啊，
这个 SAE 本身它是提供一些安全方面服务的。
不是 ，SAE 就是新浪的那个 AV engine 嘛。它本身提供的服务有很多，包括不仅是那个安全的，数据库、
统计，还有简单的 CDN。
现在分词它都提供了。
对。
我主要问的是，比方说那个受到攻击，它自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防
护。我认为它会做到，对吧？
这个我们 SAE 刚好还说过，就是说 DDoS 之类的这个恶意攻击啊，恰恰是只有 SAE 能帮你做到。为啥？它那个上面的分布式的机器上万台，你想对它进行 DDoS 的攻击，你的成本远远比这新浪要高。就是它欢迎你对它攻击，它因为它那个集群呢，可以很轻松的识别你的攻击，然后把你这一台都砍走。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这个集群里面，你部署公开业务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吧，逻辑业务逻辑很好，你这个部署难道你
全是虚集？就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他才准备上 SAE。我觉得，因为今天是说的工具箱，对于工具箱的这个应用和品质呢，我倒是可以找新浪人专门给你解释。因为去年他那个第一期那个开炮，新浪的那个 SAE 的创始人过来说了些什么。他们都这个事儿是解决了，因为这事儿实际上是
我想知道他的那个比较具体一点的地方，
这是人家业务秘密吧？
没到那么具体，
这个是题外话，
就是大概
题外话。就是总之现在已经大家证明了是 SE 压不垮，可以用。另外呢，同时我再建一个，因为既然是做这个移动的，作为做移动，而且大家前端都越来越依赖于用这个jQuery 和那个 HTML 来进行，那么 NAE 也可以去考虑。
哪个
？NAE 就是 Node APP， 那是盛大给的这个一个新的这个云服务。
不是淘宝的那帮人搞的吗？
对，淘宝说错是阿里淘宝那个，因为他们内部呢开始也逐渐开始用 NAE 搭一些内部系统。
GnodeJS 做的那个。
对 ，GnodeJS 那个反正现在 Python 会用的话，那接上 TypeScript 没什么
难度。OK， 好，下一个就是关于 Web Server 这块的 ，Edge 就不用讲了 ，Edge 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性能最好的一个服务器了。我在 Edge 后面那一端我是选了 UWSGL， 应该是用 UWSGL 的。
UWSGL
这个字母是 U， 然后我为什么选这个东西呢？因为经过很多业界人士那个测试，它是最快的，就是对八十七 G 啊那种相同性质的那种服务器来讲，它是最快的一个。为什么？因为它在前端跟到它之间的通讯，它是完全用一个私有的一个协议，跨境制的协议，它不是一个 HTTP 协议。因为像八十七 G 跟以前他们做的就是从 Nginx 到 80G， 他们是一个 HTTP 协议，也就是说用户一个 HTTP 请求到了 Nginx 再把这个请求 forward 到那个 80G， 就两个地方都要去写一些 HTML 的那个协议，所以这个时间就耗掉了。然后 UWSGI 它就直接跟 Nginx 直接通过一个二进制的那个协议来沟通了，就不需要 UWSGI 再解析一次 HTTP 协议，所以这里就省事，我这里快，这样。UWSGI 呢，它是在0.7版本的 Nginx 里已经被标准，就是被加入进去了，就是默认内置支持的这个设备。
其他都没有。什么 PHP 啊、FastAPI、CPI、Nginx 都没有，
对，
就只包含了这个。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是用了这一块。OK，Web Framework 这一块呢，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一个架构，然后一些很牛，包括沈大仙、沈巍，我说我用架构的时候，他说菜鸟用架构，对，我承认我是个菜鸟，因为架构的确是可以帮到我很多东西，因为我有些力所不及的地方，其实架构它有很多东西做已经做好，我直接拿来去用。为什么架构？我认为它是市场上最全的一个 Web Framework 了。现在来讲，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 Web Framework 的文档会比它要详细，确实是这样。 然后呢，江口它是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是一站式的？它除了一些真正是框架需要提供的东西以外，框架以外需要的东西它都做了。例如说用户系统、用户验证系统这些东西它都做了。这些其实是业务系统业务级别的一个东西来的，它把它抽象出来做成一个工作的东西。那我们觉得最好的其实就是它这一块东西，加上它的一个管理后台。我的管理后台，我们其实是没有一个必要去开发另外一套东西来让我们的运营人员去用，运营人员就往后台那边去加数据、修改的什么东西就 OK 了。然后呢，最重要的它是有非常丰富的第三方的插件，因为浆果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社区，它是一个生态环境已经是变得很庞大，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插件，你想都想不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用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插件，Django REST Framework 这个框架呢其实是最近才出来的，我看着它的作者把它发布出来，然后我一直跟着用。这个东西其实还不算是很成熟的，但是我一直一边看它的代码，我一边可能会去做一些不行的话我就把它修改一下，这种就是一直进步的想法。Django REST Framework 它其实是目的就是帮你做 API， 直接就把你的 model， 把你的那些服务暴露，通过认识的方式把它暴露出来。对，这个框架是我们是在使用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之前其实有好几个成熟的认识解决方案的，包括那个活塞。我现在才终于叫活塞啊，但是我们是没有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它的一个特色，其实就是在于它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地方，大家看一下。 在一张图片它可能有三个 size， 然后你要适配高清的 iPhone， 还有适配那种低分辨率的那种手机的时候，你可能又要不同的 size， 对吧？那这一块的事情怎么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Image Kit 它的好处就是在于你可以用几行的代码定义你要的那个图片的那个尺寸，定义好之后就 OK 了，定义好扔上去，然后它就自动帮你生成一个图片，并且是延时生成的，生成完之后呢就放到一个 cache 里面。反正我们就是在这块 Image Kit 帮了我们不少的事情。那 tagging 的话就是打标签了，还有一个就是Django 的 Activity Stream，Activity Stream 就是类似 Timeline 那种，说你的好友关注了谁，你的好友发了一些什么新消息啊，这些东西是之前不是有人说现在的那个 Timeline 好像都是成了那些产品的标配了，是吧？所以如果你的产品也想要标配一点，你用这个东西就没错了，很简单。所以像 Django 它本身有一系列那么好那么丰富的一些插件的话，我觉得我是觉得我如果不去用它的话，并且我是熟它的，我不去用它，我觉得我就是个傻瓜。对，我看见有其他的朋友，他们也创业，他们也是从他们是更加另外一种哲学啊，他们是从更加轻量的开始，可能就是 Flaska、Tornado， OK，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实现一套类似绘画，就自己要实现一套 user 就用户机实现一些东西。但是我如果这款都是我的话，我是在创业初期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一个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等去做，因为这些基础都是都已经做好了，我干嘛还去做，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他们不用Django？其实可能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Django现在已经越来越庞大了，太大了。但是庞大这个恰好说明它完善完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多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说Django的那个模板性能不好。但实际上模板这块在Django来讲其实是完全是可以替换，并且呢我觉得性能这块嘛，其实在应用层面其实就可以通过很多的手段去把它提升。你只是盯着它的那个硬件，就是那个硬的指标去看的话，而不是灵活去调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太大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好，数据库那块我们后面是用 MySQL 来做存储的。那其实还有两个 NoSQL 的产品我们在用 Redis 呢， Redis 就是用来做一些快速计算的，然后还有比如说用来做 cache 的。 Redis 我们使用场景很大一部分是就在用做存储用户的位读数，用户的位读数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用来做那个队列，比较常用的场景。然后 MongoDB 呢，我们只用来做一件事情，就是 LBS 的那个位置计算，距离的计算。因为要做距离计算的话，马赛克是做不了的。但是那个 Postgres 是可以做到，但是 Postgres 也是不熟，而且如果用那个东西全新的东西的话，我们觉得冒险太大，还不如直接来 Mongo 会比较划算。所以 Mongo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只用来做 LBS 的支持，可能有点浪费了。OK， 技术选题上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些，这个阶段有没有要谈一下？那我们进第二个节，然后我们要怎么去保障我们产品的质量。其实说到产品的质量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分三个层次的。第一个，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你的技术有多好，不是说你的用户体验多漂亮，是第一点，你是不是真的去解决了用户的需求，这是第一个大点。比如说你的产品做出来，尽管你是天花龙凤很漂亮的，但是用户根本不知道你要干嘛的，这种产品就是失败产品。最近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对我们的就是冲击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高清影视，应该都知道一下，在 iOS 的那个 App 上面，在我不知道 Android 有没有，
我没进 iOS
iOS 上面的那个高清影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机率很烂，
机率超烂，也超不好。但是你要知道，他每个月入50万以上，这个就是好产品的一个典型。就他首先是他解决了用户的一个比较刚性的一个需求，大家都想娱乐，大家都想看电影，你给他一个入口，哇，他很爽，就 OK 了。但实际上他的技术不见得很好，他的体验非常差，他的弹窗那些广告我都非常讨厌。但是就算就连是我自己，我也跑去看了多少电影。所以说，产品的本质首先第一个是要解决用户的那个根本需求，然后第二个才是你的技术的含量，你技术是不是很好的，是不是很稳定，是不是很安全，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问题。因为用户他本身就不知道你后面那些事情，体验对他来讲是透明的，他觉得好就是好，就不好就不好。对，然后最后才是到体验这一块。
这体验是指什么？
用户体验就是你操作的方不方便？
我觉得是第二跟第三跟反过来。
没有，肯定不是这样的。就你如果是技术其实支撑不上的话，你体验就又不成感情。
对啊，就是技术实际上是支撑前面的。
没错，
是一时期你看什么。
反正这个是大家在就业界会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我也是今天这么讲一下。OK， 那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在技术这一块，需求这一块，这是一个比较硬的东西。我如果说我能够把握很硬的需求的话，我今天可能就在这里讲。所以，我们今天先讲技术的。那技术的其实呢，想白一点，我们对技术的那个要求是全都是渐进的就 OK 了。然后比如说你这个产品现在能够运行，然后并且要求它不 crash 不崩溃掉，就能够满足要求就 OK 了。然后就再往前面一点，就是你这个软件必须是安全的，而且你还可以跑得更快一点，还可以跑得更加省资源一点，好吧？那所以呢，我觉得在技术这块，除了你能够把它做出来之外呢，就还有几个点要注意的，去保障这个产品质量。其实技术上保障的产品质量，就是你的软件必须是安全的，然后省资源、快。安全这块，我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公司里面有 HPS 的话，有条件的话，就上。因为你数据传输在网络上面，其实如果有 HPS， 你会省很多事，有很省很多工作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 HPS， 我们必须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会相对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要避免用明文在网络上面去传输，所以呢，我们万一一些用户账号的东西呢，我们都是通过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哈希签名，然后到服务器上面再对比一次 ，OK 了就 OK。然后有一些敏感的数据，我们要从服务端推到客户端那边的，那种是不能，那种是必须要可逆的，那种就是用类似那种 DES、IES 那种方式来去做加密解密的，对，所以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要的，因为现在网络的监听技术是非常低级，门槛是非常低的，谁都能够很容易的去破解到你的用户的密码，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的一个必须的一点。然后呢 ，iOS 里面不得不讲的一个地方是内存管理，大家都知道 iOS 的那个崩溃90%以上是跟内存管理有关系。是90%是跟内存管理有关系，所以呢，就是 iOS 的那个开发人员呢，其实要非常注意内存管理这一块。需要知道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 developer 面不仅仅是用来释放变量那么简单 ，developer 面要做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在 notification center 里面也订阅了那些东西，你把它取消掉，类似这样的杂七杂八的一系列的，你要知道。然后你要知道，你收到内存警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我问过很多开发人员，他们都不知道。那我就收到一个 warning 而已嘛，收到一个 warning 而已，其实会发生很多事情，包括你 warning 去到第二级的时候，那边你那个窗口的最底部的那个 controller 它会被释放，它不是释放掉，是被 unload 掉。然后片刻之后，他又自己去弄。如果你的代码是写在 六底漏里面的话呢，那好了，如果你的六里面有一个拍照的那个功能，拍照那个功能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内存警告的，所以呢，你拍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网络请求，哎，可能是不断的请求，不断请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造成的，所以内存管理这块其实的水还是蛮深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去控制好那个内存引用就 OK 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保存方面，就是要做好巩固，因为在国内的互联网用户来讲，其实还是很多用户是二级网络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二级网络的，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没有是吧？
这个可以做测试用户嘛，所谓的。所以呢，你又为用户流量节省流量，提高访问速度，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在 iOS 这块做版权呢，其实是有两个层面。最基础的一个层面，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应用层面的版权的话，那我建议你要至少在 HTTP 层面要做一个版权，就对请求，对你要去往服务器上面请求做一个版权。用一态的方式来做版权。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或者说你的用户慢慢用户量慢慢大了，那个一态的那个版权都已经显得有点吃力的情况下，那就做一些应用层的版权吧。那就把数据用存储到本地的数据库里面，你用应用来决定你要不要发这个请求，这样子可能会更加灵活一点。但是我觉得版权这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应用每一次都是打开一次都是请求一次那个网络的话，其实这个是我现在来讲是很难接受的。当然可能用户在一开始用你的应用的话觉得这个是没有所谓的，你解决到我的问题就好了，但是往后面用的话，你要提高它的品质的话，就必须要注意这个事情。这基本上是另外最后一个差不多非主摄的 UI， 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会用非主摄的 UI 了，没有人说一个应用就同步的请求过去，你要等上几分钟或者等上几十秒钟，让一条东西给发完之后，你再去反馈。然后，当然像登录啊、注册那种，你不等它完了之后你没事做那种，你肯定是要破把那个 UI 给破掉嘛，是吧？这个就没所谓了。那现在是大家都习惯了把请求移步出去，然后呢，新浪给大家带来的好头，还是微信给大家带来的好头，就是用那个。状态栏上面用 iPhone 的多不多？现在这里，或者是安卓，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就是你的它把状态栏变成了那种通知的，就是有一个动作做完之后，它就打个勾，然后告诉你什么什么动作做完了，你的消息已经发出去了。
安卓
本来有吗？我安卓用的比较少。就是相对于说技术解决提高版，刚刚讲的这些，有没有要打断？
就20像素固定词，高度是吧？
这个高度 ，iOS 的那个状态就是20像素，微信在上面做了好功夫，是吧？
大家都正在学了。
那就下一个了，好，下一个是关于我们小团队的协作的，关于我们的软件的这个测试发布流程。那协作的话，我们团队从两个人开始到现在是不能。那我们办公室其实就是一张大桌子，所以呢，我们是非常开放的，有很多内容，大家围在这里。没有什么隔阂，就是大家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呢，一个白板钉呢，我们这一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情，大概前三。然后呢，具体到个人的话呢 ，Evernote 吧。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是用 Evernote 来在写程序或者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它细化。反正我用 Evernote 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一下。 从开发初期到一直下来的每一项幅度，每一项要跟踪的事情记下来，分支记下来，然后做完了就完事了，没做了就黑色了，很简单的。就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已经是已经足够了。对，现在我团队里面也会慢慢也会大家都会这样去做自己的任务管理。
对，我 every now 的只是个人的，就是没有团队项目之间去合并一个to-do list 之类的。
没有，因为我们如果是说项目本身的协作的话，一个 open table 白板就已经够了。具体到个人的话，就自己用按照的去管理。嗯，现在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蛮紧凑的，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也有用 Redmine， 但是 Redmine 我们没有到一个非常用的非常多的情况，因为上一个系统，大家都会比较没有那么积极，没那么，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团队其实还没有那么大，以至于需要一个任务跟踪管理的一个系统，因为大家要在里哇，医生你这个事情怎么样啊？就完了，现在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然后呢，我们的文档基本上都是在弹幕上面，因为我们也考虑过这件事情，就是旁边的同事说，你好不好写个文档？然后我十二的话，我有时候我就可以去翻一翻，然后我就说，文档就在这里坐你身边，你不懂，你要知道的话，你就问一下就好了。因为我的想法是，就创业团队的话，其实在时间上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写文档这一件事情呢，你可以把它写出来，但是你能把它写透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人家在同你的文档去理解的东西，还不如你直接跟他讲几句话。所以在初期的话呢，我们经常是把一些必要的文档，就是可能关键东西写在代码里面，然后你要问一个问题，你找对那个人问就 OK 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协作的过程是这样，很简单。然后就关于代码的版本管理这块，我们是用 Git， 自己搭了一个私有的服务器 GitOS 跟搭，然后我们使用的那个比较规范是用 GitFlow 的，有知道的？后面有没有不知道的？
不知道，没用过，
都没有用过。
后来才开始用。
你不是专门写文章忽悠过吗？
我忽悠好几次了。
沙龙里头也说过。
是吧
？SVG 啊 ，SVG 的对比。
SVG 的对比。
GitFlow 不是 SVG 的东西，它是在 Git 之上的一个很牛叉的一个
流程。
GitFlow 能够做那个代码检查吗？
这个代码审查，它含在哪？它把代码审查含在里头了。但是它是 log 是一个流程啊，这流程当中你插什么东西随便你。但是它是把这个代码这个就是团队协作的这个流程给用工具很好的用专用命令给你固化下来的。就你习惯了它，你们的代码的那个数是安全的，是 clean 的。
是因为当时没想 Git 这个原因，也是因为 Git 好像过于太开放了，然后
过于开放。
会有
就说比如说权限方面对吧？
权限对，就随便可以提交嘛，这很麻烦。
这个你可以，
有专门的一套工具，就替代，就是你如果有习惯用 SVN， 那么你用 Git 的 GT 的，那是专门进行的 Git 上的全部。
我认就是那个把 Git 的来全面掌握的。
反正都有，就是你担心的一切，它 Git 里头都有工具零件。是的，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就具体现在有点像那个 Django， 你想不到想不到的，你个啥都有。
OK， 另外一个，我们是就测试环境这块，我们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你们认为它是个沙箱，你可以有偶尔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箱的数据库指向正式的数据库。你可以就是从读取的方面去测试这个应用。我们的做法呢是测试环境跟正式环境是同时启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决定开发的时候呢，我们的服务器就上了两个版本，测试版本跟正式版本是我们必须是同时的。然后发布的过程就是肯定要是在测试环境，我们大家都用过都测试过，然后再把它提交，再把它放到生产环境上面去。 然后我们不仅是在服务器端或者测试版本跟生产版生产版本的那个区别，在客户端也有测试版本跟生产版本之类的。
那两个环境的设备都是分开的，
设备不一定分开，但是逻辑上是分开的。也就是它是
我有觉得就是有些程序，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有没有，有些程序可能是跟数据相关的
啊，对，所以
有时候对不同的数据，它可能会反映出不同的 bug 类的，
没错，
这种情况。
所以呢，我刚才讲了，就是一个测试环境呢。你有时候你可以把它数据库实际上真实打出去
啊
来做测试，就测试你测试版本的那个程序是不是正确的
啊，
对，主要是这样。
就服务端本身的测试呢，
服务端本身的测试是指
就是比方说
所以我服务端我比如说服务端逻辑是吗，
对，
服务端逻辑其实除了你写单一测试以外，你还是必须得用客户端来测试它，所以你的客户端就是测试版的客户端就会放在测试版的服务端，
对，
是啊，也就是通过客户端访问测试版的服务端来进行操作，得到一些
哦，你让客户端的正式客户端指向你的，
不是，是测试版的客户端，
客户端
指向测试版的服务端。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刚刚提到那个数据问题？对不对？
数据其实就是你可以用正式版的数据，这就是说 web server 这块呢，它有正式版的。有个测试版的，它们的区别就是程序不一样，但是呢，那个测试版的那个是否可以指向，就是生产版的那个数据库，就数据是一样的，程序不一样，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用正式的数据来测试你最新的逻辑是不是正确的，是这样子。
你这两个都是在一个逻辑上吗？
逻辑上是两台服务器，就是两个。
应该是对吗？影响的大众对这种测试环境、生产环境的影响吗？是吧？
测试环境的话，我们因为也是几个人来用，所以基本上这个影响可以忽略掉的。
但是好，可能测试少还好，因为以前我们一直在最开始测试环境、生产环境在一起嘛，因为流量也不大嘛，但后面发现。如果你的测试有比较严重的 bug 的话，我把现在环境给搞死
就是数分开乱，
对，就是数分开乱，影响中内存啊，可能是因为中间会增加资源这一块。
我明白，就这个如果是真的到这种程度的话，肯定要把它分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去了，这个是物理要分开，但是我们充其量也是两台机器而已，所以另外一台机器还是用来跑一些后台的那些进程的，所以我们是把这两个柜的那个实力都是放在一起。其实因为测试这块，我们没有说太多很多很恐怖那种影响产生，所以是把它放在一起，对影响不大，而且也就几个人用测试版。然后我们的软件的分发的话呢，我们是用 TestFly。这里有用吗？
没有用，
不是 IPA 给到大家用是吧？
我们就只开发正式版，就是破解版没有。
没有，不是，这里不跟 App Store 不是一个概念的
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意思？它可以生成IPA 的其他格式吗？DB 什么的？
不是，那个 Testify 呢，它是这样一个东西来的。Testify 你可以通过你生成了一个 IPA 之后，你要发布给你的团队的成员去测试嘛，对吧？
对，
你可能还要给非团队成员，比如说一些典型的用户去测试。那这个情况下，你通常是可能会选择发 IPA 给到他，但是这个 IPA 发到他又要去 IPA 的时间装。
对，
这个过程就是很折腾、很麻烦的。然后 Testify 就是做一个这个分发的一个事情，你把你的 IPA 上传到他的网站上面去，然后呢？凡是装了那个 Testify 的那个软件的人，你给他发一个邀请邮件，他收到邮件之后，打开就是接受了你的邀请，打开那个网页，直接点 install， 直接点安装，他就可以把那个软件装到他的手机上面去了，不需要越狱的。
好像我们都是越狱，
不需要越狱的，就是谁都能装的那种。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我的手机打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有人就新版本已经发了，然后新版本新内容是怎么样子，然后一个点按键一搜，然 马上就上去上去。
他是通过那个 test flight 那个 APP 通道给你装的，
没错。就你必须要装一个 test flight 的那个描述文件放到你的手机上面去。就第一次安装的时候，然后以后的话就是只装应用。
那意思说就是你可以让 test flight 上，比如说设置，我这批只给江苏省的这帮人装这个东西。
你可以指定人，就有个列表。
明白
就是上网就好
了。那意思说就是从一开始我就可以把我的产品里头内置一个 test flight 的这个签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我以后无论哪种用户版本用户，我都可以来对它进行一些推送。
推送
这个 APP 签过名的话，也能装的话，原因是这个手机的那个称号在你的列表里面。
不一定的，
不在列表里它也可以装吗？
对，有些是那种，因为它本身就是在那个 test flight 那个在上面装的。就 Tesla 它本身在你的手机里面装了一个 provision 的，
对，
它就是其实 Tesla 它会对你的 IP 里面做了一些
改动，这个被迫允许，
对，是这样的。就反正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是 Tesla 就推一个新应用给你这样子。
什么东西？
就是它这个对于你这个新版本的这个测试用户的话，它不是从 APP Store 装的，是从 Tesla 上。
对，它不用从 APP Store 上面装。
这个服务好，
这个服务苹果应该停掉的呀。
这个停不了呀，因为这个根本就没有，它不通过 Apple Store， 对 Test Flight 这些东西，它也不需要通过 Apple Store 去装的，它不是一个 APP 来的 ，Test Flight 不是一个 APP 来的，它是一个服务来的。
那装这个东西需要越狱吗？
不需要越狱。
那我有点不理解，那个 IPA 你自己做完之后，拿那个苹果的签完名之后，才能给那个你这个签名支持的那些手机来装。
那个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吧？
啊，
就是比较传统。但是 Tesla 是可以知道你非就是你没拿到 token 加进去，它也没用。
那就相当于另一个市场了，
没错。
所以说，苹果
就另外一种发布渠道，它不是一个市场级别的一个概念，它没有把它自己做成一个市场级别的那种东西。
收钱是吧？
它收钱，它
对用户不收钱，对
用户不收钱，也对我也不收钱。它用那个 SDK， 它有另外一套 SDK， 它是做就是类似有模那样子的，就是它可以帮你跟踪你的测试。
就是我如果是产品还没开发完，一些预览版我都没上。APP Store 我也可以通过它给你线上安装。
没错，你可以发一条微博，说我的应用在这里连这里，你安装传一下，这种方式。
这种应用装好之后跟正式装的有区别？
没区别，
没区别。那就是说我装好之后，我现在这个没新的概念了。
啊？
就是这个 Test Flight 这个我。
是的，一样卸载。他说
一样卸载。
不是，我是说这个我把 Test Flight 给卸载。
是 Test Flight 没有安装啊。Test Flight 它并不是一个应用。就是说 Test 根本没有一个 App 叫 Test Flight 装到你的手机上。它只是装了一个 Provision 的那个签名文件放在手机上。当然，如果你把那个 Provision 给删除掉的话，
那你的签名文件怎么到你手机上的呢？
它通过一个，就是通过访问一个网页。然后。
那其实是一种比较安全的越狱。之前越狱也是那个访问一个网页都 OK 了，就越狱了。
可以理解。然后后台监控管理这块，我办不起，没怎么准备好，我就比较是修复歪手这块。或者是万谷本身它自己一个 service。那个命令其实还是蛮好的，然后你要整的话，用 SQLite 来做是更加方便的。
SQLite 错了，
不是努力吗？看一下。
是那个，就是
计算管理那个嘛。
这个拼写看的有点生，应该是那个拼写，反正有很多现在。
我们知道 SQLite， 然后下面是这个，然后还有。我们是怎么样做系统监控的？当然，那个 Lino 本身它也会帮我们做监控了，就是流量啊，还是它使用那种，它也会帮我们做监控了。然后呢，数推是我自己的产品，数推是一个消息收件箱这样子。然后理论上你可以从 任意的那个下训来源上面去订阅它，订阅它，然后它会可以当你订阅的源有新的消息的话，它通过推送的方式来推给你。哎，所以呢，我们马速推做了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就是监控我们的那个系统有没有异常，有异常的时候，第一时间推送给我，这个就是得到的结果。
那不是这个监控来源是必须是 SPD 协议的吗？还是其他协议都可以？
监控这个其实我们主要是做消息接收这块的，监控那块你怎么做都没问题。我们是
不是就是他订阅，他不说他订阅的那个源，
订阅那个源
必须是 SPD 协议，还是必须是 RSS 协议，还是必须是？
订阅那个源，其实那个源会推送消息给我的。就是那个消息源主动推消息，不是我去轮训他
啊，
明白意思啊？就是我是一个消息订阅的中心，然后呢，你这个消息源如果有东西了，往这里推，然后我就会通知用户，这样子。传统的就是邮件收通知，或者是 email 收通知，短信收通知。现在你如果有手机的话 ，iOS 的话，你索性就直接用推送通知的，免费。
那么这个跟iOS 内置的
iMessage
有啥那个不同呢 ？iMessage 也是这样的。
iMessage 它本身就是那个 SMS， 它是免费的 SMS。iMessage 它主要是用来做聊天嘛，对话，聊天对话。
那你那边的话用它的那个 API 吗？没有
吗？
API 吗？
没有 API， 这个是有
比我咱们好，
有 API 就好了。我怎么
是？
叨扰了一大堆。有没有其他问题？我需要讨论，因为涉及的点可能很多，然后都是轻轻的戳一下，没有深入。
之前这次呢是去年承诺的，说的是啥呢？就是他经过常年的观察。大家各种各样那个移动开发呢，都是实际上有一些共通性的需求，这些共通性的需求居然还没有产品或者服务提供，所以他希望做这个东西，结果转了半年开始自己做了，就把那些东西放下。其实我是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你之前说创业团队等等的技术选型，其实技术选型有一个大前提是啥？你准备在哪个平台上赚钱？那现在移动开发的话，三大平台对吧 ？C 端。Android、iOS， 那你们选择了 iOS 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想入手这个里头最冲动的味儿。第一点，为什么选择 iOS 没选安卓？
其实说实话的话，安卓的市场其实真的是比 iOS 的市场要大，在中国来讲。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那个技术背景，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团队成员方面，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做 iOS 这块的，就是入门，就是说入手上手做产品是先做 iOS 的，并且呢 iOS 这个市场啊，其实非常有秩序的，就是说你要做一些事情的话，在 iOS 上面做很快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并且可以发布出去了，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反馈，所以我们是想先在 iOS 上面做，并不是说 iOS 市场会比安卓市场小，就不应该先往 iOS 上面做，因为呢，我觉得。你一样产品要去，第一件事情你要发布出去，看用户的反馈，这个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因为 iOS 这里的用户的基数已经足够多，去验证你这个产品的想法是不是 OK 的。如果你很快速的把它扔到 iOS 上面去，验证到你的想法 OK 的话，你那个时候再去放到安卓上面去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一开始是往安卓上面去转，然后你要各个平台、各个那个商店去折腾一番下来，你用的时间可能会远远比 iOS 用的时间要长，哪怕是说两倍、三倍，可能都可能会有。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你先把一个平台做了，然后看上面的用户反馈，还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符合你的预期，你再去做另外一个平台的。这样
也就是说在你们心底的话，选择 iOS 是为了快速验证想法，没准备在这上赚钱。
那肯定要在这上赚钱嘛，就是两个平台，就是安卓跟 iOS 平台，我们都是想在上面赚钱的。但是呢，成本最低，效就是那个速度接的想法是最快的，我们认为是在 iOS 上面。对，因为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障碍，好的东西放上去，真的它马上就见效了；不好的， 你把它放到安卓上面去一样的。
一样。
对。问一下，像你们出来直接创业，或者是在 iOS 上，你们的以后这种打算发展的大点，或者是现在还没考虑这方面吗？
其实。这个是问题的，还是要考虑的。不考虑的话呢，你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是不靠谱的。是说你要出去问很多谈的时候，你们考虑赚钱，他们说不考虑赚钱，那是这扯淡的，他们肯定不告诉你的，是吧？其实移动互联网这块如果要赚钱的话，其实方式或者说在国内你要靠收点钱、收点费用来收点用户的费用来赚钱的话，其实我觉得还不靠谱。你卖工具一个卖6块钱，你觉得还不如做游戏上，游戏卖钱大家都能接受，是吧？你要说卖个挣点闹钟你赚点钱，这个我觉得不靠谱了，是吧？所以在国内的就是这种盈利的，可能第一个现在也很多人做的就是导流量卖广告，这是一个很常见并且是大家都在做的一个事情。
那你们现在也是打算往这个方向，就是靠广告或者是做流量的话？
暂时来讲，不排除我们的第一种盈利模式是这样的。但是长远的话，我觉得，因为长远的话，以后还会有另外一些模式，就是说品牌合作的方式。品牌合作的方式就是你跟企业，其实也是一种变现的广告。也是有变现方，就，但它就不像现在那种，涂一个窗就弄个白条在下面说就是广告，其实不是这种方式，就变成比较软的那种广告。
外部目标用户就是付费用户，就是可能就然后针对这种企业这种用户的。
付费用这种付费的企业可能不是你的用户，是你的客户。
竞相推广的。
这边还有车。
你们那个产品 iOS 上上线了吗？
我们的新产品现在还在大型更新。
一起那个
其实上线了有好几个月了吧。我们那个一起，我们主要是怎么讲？是一个
RBS 的那个，也是用 RBS 的那个范
畴。属于 RBS 的范畴，就是 RBS 是其中。就又讲起 RBS 现在是移动应用的一个标配了，基本上你做了一个用拿出去，基本上都可以说这个是 RBS 应用。但一起呢，它主要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生活小社区这样子，就是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移动论坛、生活论坛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谈起来话长，在最初的一个做活动。活动召集、活动举办，然后活动过程中去交流的一个应用，最后变成一个移动论坛，这个其实过程是有点坎坷、有点曲折。不过这是后话了。现在我们主要的精力是在新产品上面，对，因为社区类型的产品呢，我们因为社区类型的产品更加偏重是运营这一块。在因为你创业的话，你要看你的团队擅长什么。擅长解决什么问题？
现在看你这推的这么多技术，全都是开发还有这运维，但是你像你刚才说的，主要是涉及到社区的运营，移动应用运营这方面有没有好点的服务商的发现？就像盛大一样，他会帮你很多小代理游戏或者是小游戏帮你运营，你的客服啊，你的什么活动啥，就引导这些。移动应用现在有没有这种服务？
我觉得这种现在还是没有，因为要看到有的话其实也是刷下载量水平，这个是从另外一个程度上来帮你做运营，是因为运营这块东西还是自己来做会比较靠谱，因为自己懂自己业务。
但是那自己做的量撑不住，就你这小团队，你如果来500个人，你
谁也运营不住了。OK。这一个半小时，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
才一半小时。
对呀、啊，2点钟开始吧。
团现在的就是团队的组成，现在你看到了，明确清楚，原来是2个人，后面就
现在是十五个还是？
没有，现在有加了那个实习生两个，还是现在还是五个人。
哦，五个人，那我那先
连微博
写的有
吗？两个四个月做了
这个具体。
现在是一共，你看一下第一页是一共是三个产品了，对。
三个主打产品。
啊，
那时候看两个就。
对呀、啊，我只记得一起做推推，还有四个。
点歌台，
点歌台，点歌台，点歌台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产品嘛，就是一个。
点歌台也是你们做的吗？
就是我们做的，全套都是五个人就把这些。没有，这个点歌台是在更早之前，其实可以说两个人做的，两个人做了一个web的，其实就是 QQ web应用上面的一个插件而已。那、啊、现在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怎么管它，它现在有二三十万的人在用，每天活跃的 ID 可能有上万。
二三十万
把四推贴上去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去翻炒一下点歌台。
哎，你们四推是干嘛的？
速推是吧？
啊，就刚才你说那个运营的那个推销的那个吗？
就是可以干任何事情。他说他自己用它进放在监控，你做它。
我速推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
做空间键。
速推它是一个消息订阅还有推送的平台了。在这里讲平台就好了，在我跟其他人就讲。是我可以讲速推可以做什么事情吗？速推你可以用它来订阅你比较关注的微博好友，比如说女朋友比较关心男朋友。哎，他发了一些微博，说每一条路想漏过是吧 ？OK， 你就到上面去找到你想关注的那个人，点关注他。OK， 那每次你的男朋友发一条消息的话，发一条微博的话，第一时间就通知你，嘣的一声就通知你。
这很好用。
然后，我们那次呢还有一个服务的，就是像还有天天特价，也就是你比如说一些购物的人，他平常都是很烦的去找一些优惠的东西。然后呢，你可以用速推去订阅一下你关心的那种商品类型，比如说我现在关心母婴类的那个特价，我去找到母婴类一点关注，然后每天母婴类的特价的那个产品
的
消息。
我问的就是这些关注的
特价的，
对，这些特价的消息是哪里来的？是你们做的？
淘宝网官方编辑提供的。
官方编辑
有，一般是它是会有，那没有的话怎么办？
每天都有，必有的。
不是，我说类似的这种服务没有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我
没有，我们如果
某个班次的这个航班，比如说我要去海南，下个月要去海南，我就关注什么时候这班
特价是吧？
对，特价机票。
这些数据如果没去南网，那就我们来做气囊网呗，
就是卡网，
那肯定会有的嘛。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服务，就是追剧助手，现在有。女孩子，包括我，其实也在追美剧的。然后，那个美剧什么时候上线你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上映你不知道的。我订了《妮基塔》第二季的，然后《妮基塔》一上线，马上通知我，我一拨开马上去看，我都不用跑到网站上去，不用打开另外一个网页，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那个服务它是可以，理论上是可以无限的接入。我们也在最近也在追加了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生活服务了。然后我们将来我们会把它那个订阅那块去开放接口，订阅推送那个开放接口，然后就比如说那个刚才那个异常通知，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己做的一个服务。
其实你这后面开放接口呢，开放成那个啥雅虎的那种 Pico 是最牛逼的。
Pico。
哎，你是说直接跟 Pico 连起来就行？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就随意去找那个信息源，找来之后大批量那个 Pico 定制好，完了变成你上你选菜单就行。因为现在 iOS 里头，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啥呢？就是我关注某一类软件，那就很多是收费的。什么时候哪个软件人家搞特价，你告诉我，然后就直接帮我下订单，这是最 OK 的。
帮你下订单，
因为
我们就有这个服务啊。
因为你推送我，刚好是半夜，他就俩小时，我睡觉呢，我没法买呢，所以你帮我直接下订单，回事儿。这个还，
我们就有一个限时免费 APP 推送。
限免
啊！对，我看
了。就理论上这些服务是
很需要，
不断去增加
啊。限时免费，
换联通了吗？看着是不是一个难受？
下线。
现在在审核当中了。
现在你这是自己跑的你们的那个测试版？
这个测试版的。
就是那个 Test Fly 上的。
这个不是测试版，因为我自己跑测试版的，我就是
开发就
直接导过来就行。好。
大家到时候留意一下这个东西啊，我上线了，我就通知了。
就是第一个是Jeff是故意把这个语速放很慢，让大家呢都反应过来，不像我们几个一高兴会话说的越来越快，很快了，是吧？这个，这也是一种领导的这个风范。OK， 大家这会儿可以鼓一下掌。